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The Outer Teachings of Zhuangzi, Chapter 18, Perfectly Happy,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asis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o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伟大的哲学家庄子约生于西元前370年，卒于西元前301年。他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及哲学家之一。庄子一书以他命名，里面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教理就是道家的无为，意思就是一切顺应自然。他推崇简单自然却能实现个人抱负的生活方式，他提倡以灵活与务实的方式来理解事物。今天将为您介绍庄子外篇至乐其中一段节录。
天下有没有最大的快乐？有没有长寿的方法？如果有，能够做些什么，或能够仰赖什么来达成这些事呢？应回避什么，又应接受什么？应靠近什么，又应远离什么？应喜欢什么，又应讨厌什么？
世上的人们所尊崇看重的是富有、高贵、长寿和善名，所爱好喜欢的是身体的安适、丰盛的食品、漂亮的服饰、绚丽的色彩和动听的乐声，所认为低下的是贫穷、卑微、短命和恶名，所痛苦烦恼的是身体不能获得舒适安逸，口里无法获得美味佳肴，身体无法获得漂亮的服饰，眼睛无法看到绚丽的色彩，耳朵无法听到悦耳的乐声。假如得不到这些东西，就大为忧愁和担心。这些看待身体的方式实在不智。
富有的人为累积更多财富，劳苦身体终治病，却仍无法满足，那样对待身体也就太不看重了。权贵的人夜以继日苦思如何保全权位与后路，那样对待身体也就太轻忽了。长寿的人整日里糊糊涂涂，长久处于忧患之中，担心何时死去，多么痛苦啊，那样对待身体也就太疏远了。
刚烈之士为了天下而表现出忘身殉国的行为，可是却不足以存活自身。我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真正的好呢，还是实在不能算是好呢？如果认为是好行为，却不足以存活自身；如果认为不是好行为，却又足以使别人存活下来。所以说，忠诚的劝谏不被接纳，那就退让一旁，不再去争谏。伍子胥忠心劝谏，以致身受残戮。如果他不努力去争谏，忠臣的美名也就不会成就。那么果真又有所谓好还是没有呢？
如今 一般人表达快乐，我们能真的知道他们的快乐是打从心底的，还是只是从不快乐中解脱？我观察世人所欢心的东西，大家都全力去追逐，拼死竞逐的样子，真像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人人都说这就是最为快乐的事，我并不这么认为。当然我也不认为他们不快乐，也许他们只是看起来快乐，但其实不是。我认为无为就是真正的快乐，但这又是世俗的人所感到最痛苦和烦恼的。所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没有快乐，最大的荣誉就是没有荣誉。
天下的是非果真是未可确定的，虽然如此，无为的观点和态度可以确定是非。最大的快乐是使自身存活，而唯有无为算是最接近于使自身存活的了。请让我说说这一点。苍天无为，因而清虚明澈；大地无为，因而着重凝寂。天与地两个无为相互结合，万物就全都能变化生长。恍恍惚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忽忽恍恍，没有一点痕迹。万物繁多，全从无为中繁衍生殖。所以说，天和地自清自宁，无心去做什么，却又无所不生，无所不作。而人谁又能够做到无为呢？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往表示悼唁，庄子却正在分开双腿，像簸箕一样坐着，一边敲打着瓦否，一边唱歌。惠子说：“你跟死去的妻子生活了一辈子，生儿育女，直至衰老而死。人死了，不伤心哭泣也就算了，又敲着瓦否唱起歌来，不也太过分了吧？”
庄子说：“不对哩，这个人他初死之时，我怎能不感慨伤心呢？然而仔细考察，他原本就不曾出生，不只是不曾出生，而且本来就不曾具有形体，不只是不曾具有形体，而且原本就不曾形成元气，夹杂在恍恍惚惚的境遇之中，变化而有了元气，元气变化而有了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如今变化又回到死亡，这就跟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死去的那个人将安安稳稳地寝卧在天地之间，而我却呜呜地围着他啼哭，自认为这是不能通晓于天命，所以也就停止了哭泣。
支离书和华界书在明博的山丘上和昆仑的旷野里游乐观赏，那里曾是皇帝休息的地方。不一会儿，华界书的左肘上 长出了一个瘤子。他感到十分吃惊，并且厌恶这东西。知梨叔说：“你讨厌这东西吗？”华界叔说：“没有，我怎么会讨厌它？具有生命的形体，不过是借助外物，凑合而成。一切假借他物而生成的东西，就像是灰土微粒，一时间的聚合和积累。人的死与生，也就犹如白天与黑夜的交替。况且，我跟你一道观察事物的变化，如今这变化来到了我身上，我又怎么会讨厌它呢？”
庄子到楚国去，途中见到一个骷髅，枯骨突露，呈现出原形。庄子用马鞭从侧旁敲了敲，于是问道：“先生是贪求生命，失去真理，因而成了这样呢？亦或你遇上了亡国的大事，遭受到刀斧的砍杀，因而成了这样呢？亦或有了不好的行为，担心给父母、妻儿、子女留下耻辱，羞愧而死，成了这样呢？亦或你遭受寒冷与饥饿的灾祸而成了这样呢？亦或你享尽天年而死去，成了这样呢？”
庄子说罢，拿起骷髅当作枕头而睡。到了半夜，骷髅给庄子显梦，说：“你先前谈话的情况，真像一个善于辩论的人。看你所说的那些话，全属于活人的拘累。人死了，就没有上述的忧患了。你愿意听听死后的有关情况和道理吗？”
庄子说：“好。”
骷髅说：“人一旦死了，在上没有国君的统治，在下没有官吏的管辖，也没有四季的操劳，从容安逸地把天地的长久看作是时令的流逝，即使南面为王的快乐，也不可能超过。”
庄子不相信，说：“我让主管生命的神来恢复你的形体，为你重新长出骨肉肌肤，返回到你的父母妻子左右邻里和朋友故交，你希望这样做吗？”
骷髅皱眉蹙额，深感忧虑地说：“我怎么能抛弃南面称王的快乐，而再次经历人世的劳苦呢？”
颜渊向东到齐国去，孔子十分忧虑。子贡离开坐席，上前问道：“学生冒昧地请问，颜渊往东去齐国，先生面呈忧色，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你的提问实在是好啊。当年管仲有句话，我认为说得很好：布袋小的不可能包容大东西，水桶上的绳索短了，不可能汲取深井里的水。如此说来，就应当看作是禀受天命而形成形体，形体虽异， 却各有适宜的用处，全都是不可以随意添减改变的。我担忧颜渊跟齐侯谈论尧舜皇帝治理国家的主张，而且还进一步的推重燧人氏、神农氏的言论，齐侯必将要求自己而苦苦思索，却仍不能理解，不理解必定就会产生疑惑，一旦产生疑惑便会迁怒对方而杀害他。
况且你不曾听说过吗？从前一只海鸟飞到鲁国，都城郊外停息下来，鲁国国君让人把海鸟接到太庙里供养，奏九韶之乐使他高兴。九韶之乐由殷王朝舜帝所创，被认为是当时最精致的音乐，并供应帝王餐。海鸟竟眼花缭乱，忧心伤悲，不敢吃喝，三天就死了。这是按自己的生活习性来养鸟，不是按鸟的习性来养鸟。按鸟的习性来养鸟，就应当让鸟栖息于深山老林，游戏于水中沙洲，浮游于江河湖泽，随着鸟群的队列而止息，从容自得，自由自在的生活。
鸟儿最讨厌听到人的声音，又为什么还要那么喧闹嘈杂呢？闲池九韶之类的著名乐曲演奏于广漠的原野，鸟儿听见了腾身高飞，野兽听见了惊惶逃遁，鱼儿听见了潜下水底，一般的人听见了相互围着观看不休。鱼儿在水里才能生存，人处在水里就会死去，人和鱼彼此间必定有不同之处，他们的好恶因而也一定不一样，所以前代的圣王不强求他们具有化一的能力，也不等同他们所做的事情，名义的留存在于符合实际，合宜的错置在于适应自然，这就叫条理通达，而福德长久地得到保持。
列子外出游玩，在道旁吃东西，看见一个上百年的死人骨头，拔掉周围的蓬草，指着骷髅说：只有我和你知道，你是不曾死也不曾生的，这样的话你只是正在休息，这样的话我只是正有活力。
物种有精微的本质，有了水的滋养便会逐步相继而生，处于陆和水的交接处就形成青苔，生长在山林高地就成了车前草，车前草获得粪土的滋养长成巫毒，巫毒的根变成土蚕，叶变成蝴蝶，蝴蝶很快又变化成为虫，生活在灶下，那样子就像是蜕皮，它的名字叫做灶马。
灶马 1000天以后，变化成为鸟，长得像空鱼骨，空鱼骨的唾沫长出虫子丝糜，丝糜又生出蘖蜢，一路从蘖蜢中形成，黄露从酒油中长出，蜢子则产生于萤火虫，羊膝草跟不长笋的老竹相结合，老竹又生出青柠虫，青柠虫生出豹子，豹子生出马，马生出人，而人又返归造化之初的混沌中。万物产生于自然的造化，又全都返回自然造化。
真爱的观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接下来请继续锁定无上师电视台的地球我们可爱的家，焦点新闻后马上为您播出，愿天堂的加持护佑地球处于和平与仁爱之中。 Cherished viewers, 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ce for today's episode of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Planet Earth, our loving home. Up nex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heaven's blessings embrace our planet in peace and loving kindness.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